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
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喜欢自己的人生。
欸，这集要就是改一下，叫做鱿鱼游戏。没有啦，硬要在那
边。你说直接自录吗？
自录没有自录哪敢啊，我们只是觉得
欸，可是
很好看欸，这部剧。
欸，真的欸，而且它是用一种就是游戏的那种概念去讲出一些人生上面的一些抉择啊，然后想法思考，然后最后的结局。虽然我要先跟你说，我还没有看完。
真的，你这样，欸，听众可能也没看完欸。哦，很难跟你讲结局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结局就是有些人会说什么结局很那个很烂，可是就
真的哦。那你自己觉得结局怎么样？嗯，
结局的确是有一个很雷的一个不能讲的部分，然后让我之前原本很揪心的地方，就是瞬间会觉得哈，就是
才这样，
也不是，就是啊，这不能剧透。但是我觉得结局会让人引发一些想法，是说最后那一个得到400多亿韩元的那个主角呢，他最后就是拿到那个钱之后，我可以说吧，他并不是很快乐。
因为他可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了很多事情跟情感吧。
对，因为这当中真的死了太多的人，然后
可是真的，真的有这个得主就对了。最后
有，我不想爆雷是谁嘛，然后我也不能爆雷之后他为什么不快乐。但是我自己的感触很深，是他最后得到了这笔钱之后，其实他并不快乐。对，
他可能就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一种心态，所以就是其实自己也不会多心安理得跟开心的拿到这笔钱。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他突然了解这整件事，整个鱿鱼游戏的幕后，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单位，
为什么会有这个奖金？对，然后他理解了之后，我觉得他很愤怒，然后他也很……
你这样讲，我好想继续看下去，不想跟你录音了欸。
好，你们就去看，
直接罢录。
啊，
那你就这自己讲咯，那我走咯，拜拜。超不负责任。
不是，你不觉得这很像人生吗？就是你在追求一些东西，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以为你得到了你会快乐，可是人生当中你一直在追求你觉得会快乐的事情之后，实则得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还是不满足。
真的耶，我就是也有这种体悟。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最难过的是看到那个得主，然后他拿到那些钱之后，他其实很悲伤。他的确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可是他真的很悲伤。然后那个悲伤我不知道，我非常的有点，
你有感同身受吗？
可以感同身受，就是那个悲伤也会让我去思考说，我们真的会为了很多得到想要追求的事情之后，我们就会快乐吗？当然我觉得他的剧情里面的桥段是比较极端的嘛，就是你要嘛得到奖金，你要嘛就是死，
因为他浮夸嘛，就是才让你印象深刻啊，戏剧
就是他设定的是这样嘛。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啊，我的人生里又不是说不得不到这些东西我就会死，就我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我觉得你用人生去尝试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把你人生的某一个时间付出在某一些事情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代价。
真的。而且我其实有思考到，就是假设你看像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它第一个游戏不是一二三木头人吗？那 你如果是主角的之一，然后你我是想问说，如果你是主角之一，那如、嗯、你会在玩完一二三木头人之后，你还会回？你会决定继续玩这个游戏吗？还是你就会离开了？因为一开始主角是离开的嘛，
嗯，
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件，就是你进去玩这个游戏，你生命可能就没了，
嗯。
对，那你自己如果是你今天你就是真的欠下一大笔债务，
嗯，
那你真的非常非常需要钱、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去玩了一二三木头人之后，你发现这是一场就是很危险的游戏，你会选择继续玩，还是说就是回去到现实生活去承受那些压力？
我觉得这个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有关。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里面的人都愿意回去玩游戏是为了某一个人，或为了某一些他放不下的事情，就是
对
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就可能因为爱的缘故，因为有归属感，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都有一个放不下的事情，所以他们愿意去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也要去完成或是去保护他们自己心爱的人。我发现是这样嘛，像男主角就演的是那个陈其勋，他想要保护的人是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其实就是生病了。然后那个他的那个侄子嘛，然后他破产那个很有钱那个，他想要的是公司负债，他想要的是也是他的妈妈嘛，就是他也希望他的妈妈就是不要担心他。然后他其实也，我相信你看前面剧也知道，就是他跟他妈妈已经很久不见一段时间了，他妈妈一直在找，
说要去美国出差啊什么的。
对，他一直不敢把他自己最惨的状况让他妈妈知道，那妈妈其实都很担心他。然后像女主角的部分，其实他就是他弟弟嘛，他是北韩的那个脱逃者，所以他的爸爸妈妈都已经就不在他们身边了，然后他的弟弟就是被放在那个育幼院，然后需要有人去照顾他，所以他也是为了他的弟弟。那剩下的一些其他的人都有他们的故事。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角色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那个老人，001号的老人。
哦，对啊，001号老人。
对，就是当我看到001号老人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其实内心很不舍。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反正我都得了脑瘤了，我剩下的生命时间也不长了，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能拿上我的生命去赌博，
嗯，去放手一搏，去做一个赌注这样子。
他是我觉得唯一一个没有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嗯，
对，
他其实，因为他们想要心中去帮助的那个对象其实不太一样，可以构思到很多不同面向的人生，为自己、为别人、为自己的亲人、为自己的朋友、为自己的同事、工作伙伴，就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当比如说我发出这样的问题，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啊，我不要玩啊，我不要去因为其实你在玩这个游戏当中，你死掉的几率其实非常高。
嗯，
一定你生存下的几率会偏低，你懂吗？因为在那个游戏里面就是会有风险跟危险，你要必须去承担这一切，放手一搏，真的是不是死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懂吗？
嗯、
然后所以其实一般人在我其实有问我几个朋友，如果要是你玩过一二三木头人，你发现这个严重性，你知道你可能会失去生命，会失去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还会选择再去按下那个就是继续玩的那个键吗？你会吗？可是居多数的人，大概我问了十几个吧，他们都说不会，他们不会去继续玩，他们会终止这个游戏。可是你知道我反向的思考，不是有点不像是你那样思考人的方式，反而是思考说，如果我今天不继续玩，我自己是按圈啊继续玩的。
嗯，
因为你要想想，如果我今天回到现实生活，我现在回到现实生活，我就是没有能力，跟我好像没有翻身之地了。
嗯，
因为能进去的人至少都欠下几亿的韩币嘛。 他一定就是已经在现实的 社会当中，就是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了，甚至生存还会被唾弃，然后会遭遇到更多阻碍，然后很容易让自己的心情一蹶不振。而且这些钱也不是你说在路上发发传单或者是做一些便利商店工作可以再换的。那如果是以我脑袋思考，我就觉得说好啊，那我大不了就是一死掉，我可能也不会需要还到那么多钱之外，我可能拿到这么多钱，我还可以去做更多事情，或者是还款，或者是让我自己的生活变更好，让我家人更好，所以我愿意花这个机会去做一个拼搏。而且我还超白痴的，我还去算说，他那样456亿的韩币折合台币是多少？
我也有算我还拿那个汇率的那个算，
对，好像大概十几亿嘛，对不对？台币，
对，
十几亿的台币。那像比如说就是那这样子，其实十几亿的台币对于一个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金额。就像我们上个月的那27亿得主，他就真的就是得到那笔钱，然后。虽然这是他的得到的过程是快乐的过程啦，就是真的，但是后面很多隐忧他可能要自己去担心或害怕。但今天回到这个游戏的本质内容呢，在于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假设我今天真的是一个欠下60亿韩币的一个人，我真的会选择放手一搏去参与这个活动，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回去会受到更多精神折磨，跟就是我会更两难，然后我只能可能天天哭，我没有办法做出什么，我没有办法一下子翻身或者是怎么样，我就可能每天都要被追债啊，可能被殴打啊，然后忍受这些啊，然后还要做欺骗的动作，然后可能还要怎么样什么的，就是对我来讲其实回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可言了。那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觉得他会很有趣的地方是，它会让人家觉得很，怎么讲，很揪心的地方是，它只有二择一。我觉得在现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
决定其实有更多选择吗？
不是，其实很多选择的时候啊，我们反而会觉得，我们一生当中要做很多的决定，我们每天就要做很多决定，我们早上起来就要想早上要吃什么。我们要去上班，我们就要想今天是要去骑车、开车、搭交通工具。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大大小小的决定。但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这个游戏它会变成二择一，是因为这些人就像你讲，他的人生已经在谷底，或他已经因为生病、因为负债，所以他必须有一个二择一的机会。但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选项的二择一是我们认知上的错觉，也就是说。我的人生里面的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认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并不牺牲我的生命，或我不拿到这笔钱，我就不能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选项是有认知偏误的，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在这两个选项里面只有圈跟差的选择。当然我觉得有趣的是，主办者有说都是你们自愿来参加的，因为我给你那个
没有任何强迫。
对，他说我一开始你们是因为打那个画片嘛，你打画片，如果你没钱，你让我赏一巴掌；但是如果你画片你打赢了我，我就给你2000韩元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会跟他做这样的交换。但这个游戏的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很简单，就是只有二择一，因此。人都会想要拿自己的生命或是自己的代价去赌这 gamble 嘛，就是去赌这个二择一。然后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当别人问我说那你会想要选择圈还是差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体制是只有圈跟差，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疑惑。就我们会不会在很多的时候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做选择，所以我们都会在选择这些选项里面去找一个可能比较类似或比较符合我们价值体系的选项去做答案。就像以前考试一样啊，老师会跟你说答案就是 ABC 组，没有一，一通常是什么其他，谁会选其他？不会，通常都会选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以上皆非。其实我觉得人生的答案很多时候是 就是不是是也不是非，就是有不是只有 ABCD 啊，我们今天在选这些 ABCD 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为自己人生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吗？这是我的想法。
不会啊，
对，就可能因为就像有些人，比如说我对于今天的人生，然后我其实不太清楚我想要做什么，但是因为我们目前人生社会的选项就是 A 你要有一台车， B 你要有一栋房子， C 你要有一个很完美的另一半，或者是让你感到幸福的另一半，所以你就会想说，哦，那我想要 ABC 还是 D 以上皆要，对吧？我们就会在
大部分都是以上皆要啊，朝那个方向去做努力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这是这张人生考卷里面最完美的答案，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讨论的标题叫要让我们喜让就是如何喜欢让我们更喜欢自己的人生，我就突然看游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很讽刺，就是你可能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这整个游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背后的那个赞助者是谁，然后他们为什么想要赞助这笔钱的原因是非常的反讽，现在这个社会在做一模一样的事，在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就非常的反讽啦。所以我非常
推荐你看一下，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世界上有这个钱，
应该说这个机制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着，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呈现可能是我刚刚说 ABCD 为了某些人然后达到更完美的人生，可是这整个机制里面的的背后的人，他根本人生的规划里面都不是这些了。
只是他让这些人好像跳脱出原本既定的选择，让他有第三个选择可以去做，你要继续堕落还是说你要振作，那不然就是你来参加我这个游戏，就是这三个选项让你去做一个最大的架构上的选择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管你今天是 自己的工作者，或是你今天是在面试然后在公司里面上班，你都是为了一份薪水或是一些你想要付出的事情在努力着。但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其实背后可能那一些董事长啊，或是投资的人，或是那一些已经财富自由的人，他们要的东西已经不是这些，他们正在追求其他的东西，而我们刚好只是在彼此的需求当中找到一个平衡，就在这件事情上似乎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而提供这些资源的人也似乎可以完成他们想要的。
我觉得就像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人生状态一样，其实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初期工作，可能为了应该说大学毕业之后，我们为了 找一份工作是让自己比如说可以自己养自己啊，有自己的就是社会的形态会推动你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就是要 找一份安稳的工作，那你的工作可能就是要有挑战性，可能一开始你追求的是挑战性跟工作内容，接下来你就会对于你自己的薪水跟成就感这件事情，或者是工作能力这件事情再有更上一步的要求跟需求，那等到你都达到这些就是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你后来要的是什么，你就又开始进入一种迷惘期，我这些都有啦，那我还可以再就是做什么事情，就人生好像是一个目的导向，你就永远是目的目的目的，你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做了很多不同的努力跟行为的培养，但是很少人去就是思考说，自己其实真正有兴趣的是什么事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事情，你对于自己现在人生你什么都有了之后呢，你每个阶段你达成的目的之后，你真的快乐吗？你有享受在自己的人生生活？我觉得现在的人有一个好处是，现在的的年轻人比较是以一个感受为导向，我感受觉得今天可以我不要遵循就是传统的路线去做过我的人生，我可以以感受为导向，是我对于这份工作我到底有没有兴趣，我做的开不开心，我不开心我就离开。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我未来想要朝这个目标前进的内容，那 我就不想做了。
因为在觉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跟教育有关系。就现在大部分人其实基本上都有大学学历毕业，然后其实大学就是在让我们去做更多的思考，就是我为什么要活着，或我为什么要去念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选这些方向，然后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知道会有很多的我们也会很多就是资讯的搜寻，我们会去思考说我除了这些追求物质上的东西之外，我在精神上或我在人生意义上，我要去想要的是什么，
满足的
是
什么，
就
是
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会去发想。所以我觉得蛮多我现在知道，可能不管网络上 YouTuber 也好，然后有在年轻的人经营 Podcast 也好，就他们都会在这当中去找寻他们的意义跟价值。我最近有点体悟的感觉，就是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四个东西会在人生当中会让我们稍微觉得满足一些。一个就是归属感，就我刚刚讲游戏里面他们每个人都有归属感，都有自己想要付出的对象。然后第二个是目的性，就我的存在我能够去让别人更好吗？或我做这份工作我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像徐拉就在卖香氛蜡烛，我今天做这个香氛蜡烛可以提供给别人更舒适放松的生活，更美好的体验，而这值得我投入我一生，或是投入我这些时间来为大家做到这样的服务吗？那第三个就是一个超然的体验，就我觉得多少都会有接触到信仰的部分，就是你人生的信仰跟价值。就我在对于信仰的这块上，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体认。对，然后第四个是意义感吧，就是可以说故事的意义感，就是我能够跟别人怎么样去讲我人生的故事。我刚刚讲的那四个就是我在看 TED Talk 的时候，然后那个标题是说我们人生一生在追求快乐这件事情，然后那个讲者分享了这四个，然后我觉得第四个我很有感，就是你会怎么样跟别人说你自己人生的故事。那他说你可以重新去决定你想要说你人生故事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跟别人讲我今天我人生是怎么样发生的，我人生的过往是怎么样组成的，
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对，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是想要跟人家分享你的对你这些你做了多少的事情。然后我刚刚就对这四个部分感到有点方向，但我也有点
迷惘，
觉得很深，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深，就不是一时半解可以去找到答案的事情。对，可是我又觉得大家对于这样的东西好像感到很茫然，可是却又对像鱿鱼游戏或是像经济闯关者或是像进击的巨人等等那种人生的题材感到兴趣。所以我相信大家多少这一生都会想要再追求，尽量的追求找到这样的答案，所以大家就会对这件事都有兴趣嘛。当然它也有很多的刻画很好的剧本，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讲的这主题好像有点沉重，但我觉得很值得思考。因为如果这件事情要换取你这一生要付出的代价，为何不花几天甚至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这一些故事脚本它其实也是提醒，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直一生在追求一些我们要的目标，我要的社会观感，我要别人怎么看我，我要自己可以对得起我自己。在这种就是你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你总是会比如说你不会看到别的旁边的事情，就像你在跑步一样，你专注就是你要跑到终点。那在你跑到终点的这个路程中，可能旁边的人用什么样的 力量跟力气，或者是帮你加油之类的，或者是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都看不到，因为你专注在前面那个终点。那透过就是生活中，比如说有这样子的剧本，有这样子的戏，让你去感知启发，你或许会因为这部剧而有不同的选择。Maybe 你可能在看这部剧之前，你对于你现在比如说手上目前的这个人生课题，你可能一定会选 A， 那可能就是因为你过往的一些人生经历跟你自己判断说你自己在 A 选择这个地方你比较不会去承担一些太过多的风险。那你可能 maybe 看了这部剧之后，或者是体验过这样子的感知之后呢，你后来你再去做一个重新再做一个抉择的时候，你会选 B。就是这些事情是我觉得是生活中不可以或缺的。当你在往你的目标去前进的时候，你偶尔其实应该也要稍微停下来看看旁边的东西，然后再去做重新思考，或许你做的决定会远比你原本保守的 A 选择好很多。
嗯，
有没有发现的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比如说我的个性，我算也是我的个性其实算是保守啦，我还是会去害怕说去承担一些事情啊，去影响社会对我的观感啊，我爸妈对我的期望啊，我主管对我的期许啊，我自己又期许自己是想长怎样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会觉得说有时候还是要跳脱一下这些社会观感，我可能会让自己比较不容易就是落于俗套，然后用一种比较世俗或者是照规则的方式去过我自己的人生。那我当我有不同的决定的时候，我可能也要承担我要走跟别人不一样路的那个风险跟社会观感。但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真正要的是什么？我就觉得说我不用去怕别人觉得我怎么样。比如说我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或者是说我还没有孩子，我可能如果现在要有孩子，我也是面临高龄产妇的状态。那我可能人生的工作职位还没有到我自己觉得可以到的阶段，或者是说我现在的生活品质，我的生活环境有没有到我自己想要的目的。可是当你这些目的为导向的事情太多的时候，你会成为聚集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无形中的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去让你好像促使你好像要更努力的去往这些社会观感跟别人的眼光目标的这条路去前进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停下来，或者是耍废个三天，让你去思考说就是其实你还可以有更多想法，不要一直困在于我要往这些路跟我要获得这些人的期待跟认同的这条路去走。那并不是有时候那并不是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决定。就是我最近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体悟吧。然后我也自己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录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就会算是一个新的尝试。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希望彼此之间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一起传达给也许没有接触过我们的人。然后虽然可能慢慢的累积，那听众数也慢慢变多，但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聊这件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影响到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我来说除了在工作之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是我看完这些东西，然后我最近当然也会思考说我接下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的想法是什么等等的，就是一些你刚刚说目标的东西。但我更想要邀请，就是我想要，我刚刚就想说我们要不要来个提案，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某些议题或是某一些生活状态我们是很想要做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做，就提出一个 project 然后我们就去做这样子。我是举例，比如说 像我最近就是有去苏澳，有去宜兰那边一趟，然后我就非常喜欢那边的海边，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机会是做一些跟保护海或是保护这个环境有关的提案，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就是去做一点努力，可能透过网络或是透过一些方式，然后让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支持保育这个地方，不是举例吧？
可以啊，
我们可以想一些
我们自己的一日系列，
对，我们自己想要今天完成的事情就很有趣耶，就是我们一直都说，哦，我们想要赚钱，我们现在要找到意义感，我们才愿意去做。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就提出我们一些一日的小企划，然后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今天决定想要来一个很我们原本想要做事但一直没有做的。我觉得捐款是也是一个方法，但我也希望是可以更实际的行动。就是我们两个可能对某些议题一直都很有兴趣，然后但我们一直没有去做，我们可以就是
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社会地球，就是可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子。
对啊，我其实都会在想说，如果等到我真的有财富自由，或等到我有很多积蓄再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晚。
一定啊，那个时间点，因为你知道我之前认识一个年轻的妹妹，她可能大概就是24、25岁，就是刚出社会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去认识到他这个人。那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他其实蛮大的兴趣是在探索他自己人生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感受。然后他就说他有一天就是觉得说他想要逃离自己的框架，他家庭给他的框架，工作给他的框架，人生给自己的设限。于是他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活动，是去跟陌生人接触，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避暑的人，那不容易，就是比较慢热的人啦。然后他就去参加一个就是很像体验巴士，就你上了这个巴士，这个巴士里面的人你完全都不认识，也不能有任何角色是你的朋友。然后他这个行程呢，可能就是带你去体验一些，比如说就把你放丢在海边，然后可能几个小时，然后可能有一些中间可能还是会穿插一些团康活动，但是其实他不是只是小旅行而已哦，团康活动聚在一起可能是让你去了解、去探索别人，看别人不一样的他的人生，或者是他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他的想法，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要认识这些陌生人。就是我觉得这一趟旅程好像真的也是蛮有意义的，可以去让自己跳脱于原本的思考框架跟行为生活，然后参加完之后他觉得他收获很多，然后他整个人就是更成熟，然后更快乐的踏实的面对自己。我觉得有时候听众们就是在听完我们这一集之后，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些你平常可能不会做的事情，像比如说上周其实我就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怎样？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因为我上周就是我自己觉得
跑去联谊。
不是好，联谊这件事情
我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
本人叫人去联谊，你真的就是、
我真的没办法做到哎、欸。
我说怎么样，突破了吗？
没有。但是我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就是在我自己的能力所及范围，然后我可以想要，因为其实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其实算是蛮大的。可能别人觉得我可能平常看起来很快乐、很开心，但是其实内心不管是每个人啦、啊，不是是不是我都就大家都会有自己心里给自己的压力，只是多或少而已。那我自己一直以来给自己心理压力其实算是蛮大的。那于是乎我上个礼拜呢，就决定做了一件事情，我想要抛开家庭给我的压力，抛开工作给我的压力，抛开朋友或者是其他人给我的一些意见或者是想法之类的，我就自己在台北租了一个公寓，然后住了3-4天，然后我学会我体验自己生活自己。
你说你租住三四天？
对对对，
租三四天。
对，我租三四天。
有一日公寓哦，
就是有日租公寓。
好哦、
对，楼下是有管理员的，然后日租公寓，然后我就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发现其实我自己一个人住，比我想象中在家里住感受的那个灵魂自由跟快乐是多很多的，而且我反而可以比较专注面对我的人生。如果我今天就是回到我自己原本
的、欸、
你真的
很跳脱欸，
对，我很跳脱，
好跳脱，
我真的很跳脱，
好好玩哦。
我跟你讲，我
果然就是都是做行销的人，
开创型星座，
神经病啊！对，我们是开创型的人，就是神经病。
你知道那三天我真的是感受到无比的
愉悦，是不是？
不只是愉悦而已，是我感受比较深的。我不要讲那些表面的东西，表面当然就是比较肤浅一点，但是我觉得我灵魂得到自由的感觉，而且我可以、
嗯、
我其实可以很精准的去操控我一整天的作息跟我的工作的状态，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现在如果回到我原本的家里、嗯、我可能坐在办公室，坐在家里工作录 podcast 或什么之类的，我可能会因为我身在这个环境无形中的压力去分散我注意力的那个集中、
嗯、
所以我觉得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这真的是我没有尝试过给自己的一个，对对，我觉得就是我没有给自己尝试过这样子的行为，跟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真的是如果我搬出去住，我能不能承担就是生活的习惯跟压力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我就觉得说那我不如跳脱出去真的做一次看看。因为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是很害怕的，因为我其实算是一个害怕孤单的人。
对啊，我知道。
可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我完全一个人做，而且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讲出来的时候，算是有一点对我自己一个交代嘛，
人生小里程碑，
对，小里程碑，对对对。那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就会感觉到其实自己心灵是很需要被富足的填满一些别的事物的。所以我跳脱自己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其实，在第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因为 我自己在那个空间里面，因为它里面空间其实设备嘛，有一个小客厅，有一个小厨房、
嗯、
然后有一个小房间、厕所这样子、嗯、就是真的是一个一般人的那种公寓的心态这样子。然后我可能就是比如说自己在家里工作到一半，中午哦我要去吃饭了，我就去楼下买饭上来吃、
嗯、
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可以看电视、嗯、看完电视之后我就可以又专心的投入在我自己工作里面，就是那一个整个 的行程让我真的是，我最后一天还不愿意退房。就是我很向往这样的生活，而且我发现我住完之后我有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你懂我意思吗？
欸，你讲的好像体验公寓很神奇。
我觉得那是我在我的生活圈跟在我自己个人的个性行为上，我做一个我觉得在我人生中算是一个突破。但是如果对于一些北漂子弟，他可能他已经就是跳脱出这个、
哦、
他已经独立很久了，他已经面对的事情可能都比我还要多，他还要面对二房东什么的，但我可能只是体验这三四天而已，你懂我意思吗？对、
嗯、
可是这是对于一直从小到大生长于在台北的我，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决定。所以我要鼓励的说，不是大家要去住什么日租套房之类的这种地方，而是你可以去选择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做的事，很想做的事，你用这种短暂的体验让自己去分辨说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情，还是只是三分钟热度。就今天这一集想要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对，
嗯，我们有发现就今天这集还蛮多引发，然后大家去看一下鱿鱼游戏吧。
对啊，
如果你真的现在觉得太茫然的话，先看一下鱿鱼游戏嘛，真的就是
去看别人的人生。对
对，很反映我们现在社会的人生。
嗯
真的。
好，今天
希望这一集
嗯
带给你们帮助，
对，带给你们心灵富足。
嘿嘿、
嗯、好啦，先这样子咯，
我们下集见啦，
拜拜。
拜。